基督的信仰跟他们在这个方面是不同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所受的这个诫命是什么，和他们不一样。佛教，尤其是佛教，甚至说这个在穆斯林宗教，甚至说其他的宗教，他们所守的这些规矩，和基督教所守的这个诫命啊，基督的信仰所守的诫命不一样。我们如果把犹太教讲成是不信耶稣的教的话，我们可以讲啊，不信耶稣的教，那他们所守的这个诫命啊，跟我们所守的这个诫命的本质也是不一样。我们需要把犹太教跟这个旧约的这个信徒给区分开来啊。换句话说，我们所守的是什么诫命？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遵守的这个诫命，乃是一条爱的诫命，救恩的确据，来自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爱的回应。来自于我们心里是否把耶稣基督那个爱来活出来？那实际上，我们今天呢，我们透过这个经文啊，我们希望是从救赎的角度、救赎历史的角度来思想这条爱的诫命。它包括三点啊，第一点就是爱的诫命啊，是一条古旧的诫命，古旧的命令。啊，它是一条旧命令。第二点呢，这个爱的诫命呢，是一个盼望的诫命。第三点呢，这个爱的诫命啊，是一个行动的诫命。那我们首先说，上帝所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彼此相爱，在旧约里面说，你们要爱人如己。立位记19章18节，这不是一个新命令啊，它是一个古旧的命令。所以第七节说，你看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信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的道。”那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一回到约翰他说这个的感情，他说 "Beloved"，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他说的这个感情呢，里面带着一种父亲的关切。为什么说带着一种父亲的关切？因为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书的背景当中，产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有一些传异道的啊，异端的这个弟兄姐妹啊，我们说引号弟兄姐妹，在其中产生了纷争，然后他们离开了，里面有很多的愤恨在里面。约翰这个时候写信给他们，要安慰他们，要像一个父亲一样来安慰他们。他说：“我亲爱的，只是一个词，beloved，最亲爱的，弟兄是后面加上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那在这里呢，他是非常以父亲的样式，非常关心这些弟兄姐妹，怕他们走岔了路，怕他们在信仰上面摇摇摆摆。这就是约翰在实践爱的诫命，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在前面他说第六节说：“人若说我住在主里面，就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那耶稣基督怎么行？他有一个天父的心肠，他爱 弟兄姐妹，那我们应当怎么行？我们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这种父亲的心肠，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在信心上软弱的时候，你的那个心呐，痛苦的不得了，你仍然忍耐着，关切着，去问候他们，去劝勉他们。你就知道，这就是约翰他对弟兄姐妹的一个爱。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要实践的这种爱也是这种爱。他说，我不是在说一个新命令，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一个旧命令。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很可能说很多异端他们所产生的是一个新命令，他们说他们所讲的是新的。你知道很多的异端他们很喜欢迎合人的好奇心，所以呢他讲圣经的时候常常讲新的发现啊，你有时候会听到这讲道人讲到一些东西啊，你是听也没听说过的，很多的意义解经、寓意解经，讲的一个新道理新的奥秘、新规矩，它很能吸引听众。但是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的答案是古道。所以在耶利米书6章16节这样子讲我们可以翻到耶利米书6章16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中。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中。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去访问古道的。那什么叫古道呢？接下来他说，但有些假先知，耶利米书18章15节，他说，但有些假先知使百姓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这个没有修筑的邪路，实际上是没有修筑的新路。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晓得古道，新道呢是有诱惑的，是一种引诱的。我们常常在罪性当中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听的是新道。因为古道是什么？古道是不好听的道，古道是扎心的道。古道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大卫、彼得、约翰、保罗走过的这个道路。古道就是约翰继承的道路，就是保罗证明的道路。所以它有福音的正统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旧命令的意思是指它不是新命令，它不是那种新颖的命令，它是古旧的福音，它是古旧的命令。这个旧所代表的就是真理的传承性和纯正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来警醒，因为在信仰上的新发明还真的是不少。有的时候啊，我们听很多新的，容易把旧的放在一边。换句话说，旧的没人听了， 不喜欢听了，就放在一边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新的上面了。我记得我刚刚步出神学院的时候，第一次牧会，经验不足。我当时在芝加哥牧会，当时呢，在芝加哥的教会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福音方法、教会治理方法。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讲讲我当时所遇到的都有哪些呀？我当时所遇到的有从怀疑到相信，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没有听说过你就听听这个名字啊。自传基督徒成长模式，小组制教会、小组化教会、全人医治等等等等，还不止这些，几乎每一年都有三四种、四五种。那当然，每一套理论体系呢，他都会说对教会特别特别好，能让教会倍增，能让弟兄姐妹受益。每一个体系呢，都有一个很有能力的牧师在推动。对教会来说，就有一个选择了。所以很多教会，今天请这个，明天请那个，今天这个名目来介绍一个，明天那个机构来介绍一个，教会一两年、两三年就换一个策略。而且呢，他们来的时候讲的十分精彩，比座堂的牧师讲的精彩，因为名目嘛，确实是有恩赐，大家也十分爱听。但是我后来发觉啊，弟兄姐妹的灵命啊，很不健康，没有成长，在事工当中呢，有很多的纷争。我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按照道理，这个资源是很多的呀。当然，我并不是否认上面的策略，实际上上面的策略都是福音教会的哈，并不是说他们错到哪里去了。每一个里面都还有可借鉴的地方，但是都是混杂的，需要分辨的。我发觉弟兄姐妹不成长的这个原因呢，因为弟兄姐妹啊，只顾着吃零食了，不吃主食。换句话说，在那么多的方法、形式、应用、模式，看了那么多，听了那么多，把实质的东西给丢掉了。而且它每一套体系啊，都有它背后的这个哲学的理论的，每一套体系都有它背后的一些神学的，所以听得很杂，这个神学混在一起，搞到你自己你也搞不清楚你所信的是什么。今天这个来讲讲这个自由意志，明天那个来讲讲拣选，这样子基督徒的生命把上帝的真道这个重要性反而降低了，把圣经放在一边了。所以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就是把实质放在中心。这个实质是什么呢？这个实质就是认罪悔改、爱人如己的真道和福音为中心。如果去追寻许许多多的名目、许许多多的方法，它的结果是产生了很多方法、很多知识、很多了解、很多生命很浅的弟兄姐妹。因此我们要注重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要注重的是什么？就是读经、祷告，符合圣经的圣礼的执行。我们要学习的是符合圣经的威斯敏斯特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使徒信经。我们要操练的 是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的敬拜。要操练的是向外做美好的福音见证。这不是某一个方法、某一个体系，吃了某一种良药可以做到。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去寻追求新道，乃要来寻访古道。我建议大家去寻访古道。现在很多的这个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这个知道的现代的东西很多，但是对于古道不甚了解，不了解奥古斯丁，不了解马丁路德，不了解这些先贤们所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贝，而是让现在很多的新方法、简单的福音弄得很肤浅，所以就活不出一个深刻的生命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去读一读神学，去认真的读一读这些神学书籍，去思想古代教会历史当中他们是怎么样用自己的血来把这些真理沉淀下来的。所以这是古道。在这里具体来说，我们要明白这个旧命令究竟是什么。经文说是从起初受的旧命令。哎，我们说什么叫从起初受的旧命令？一讲到起初这个词啊，我们就有一点点回音，似乎马上就要去到这个创世纪，似乎马上要回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在约翰一书的2章24节这样说，论到你们，务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面。哎，首先你看到这个起初的含义啊，是首先你起初所听见的，把什么存在心里呢？把起初你听见的，当初你信主的时候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对于老约翰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说，当初老约翰给他们讲的要存在心里，不是这个现在这些新的这异端呢、啊、这些新形式啊、新方法呀，来给他们讲。把什么存在心里呢？3章11节，我们来看看3章11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听见的命令。不要像该隐，他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因为这个起初啊，他们起初听见了什么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换句话说，这个彼此相爱不是后来的要求，不是说做基督徒需要有2.0版的基督徒。我什么是2.0版基督徒啊？就是啊，把这个得救啊跟成圣啊分开。有的人把这个信徒啊跟门徒分开。啊，什么叫做把成圣跟得救分开，把信徒跟门徒分开？就是说你信主的时候不需要去彼此相爱，你是需要信就行了。你不需要想着活出敬虔生活，你只需要信就行了。你信了你就有永生了。啊，信了以后呢，啊，有一部分人牧师里说，哎，我们要来做门徒栽培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栽培门徒，谁愿意委身的，我会来栽培他。啊， 大家其他的都是信徒，只有一些人会称为门徒。这个门徒就是真正委身的人，不是。耶稣说：“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基督徒就是门徒，那两个词是同一个意思。所以你是基督徒，你就是门徒；你是门徒，你就是基督徒。所以这不是没有这个。第一啊，他们从开始就已经告诉他们要彼此相爱了。这不是2.0版的基督徒。换句话说，不是说这个只是口头上相信就得救的，而是说你真正相信了，从你心里面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了，然后你从心里面生发出耶稣基督的爱，这样子的信徒，真正得救的信徒。所以，我们最初的那个福音的版本，就是纯正的版本，不再需要加上什么其他的版本，比如像摩门教。他总说：“哎，你们认识还不够，你们的认识还不够啊！我这个约翰史密斯又得到了一些，你们要需要再更多的认识。没有，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版本就够了，不需要在彼此相爱的规矩上，这个诫命上面再加上其他的规矩，因为这个起初。”也可以是指根据马太·亨利所说哈，上帝创造的起初。所以你看到3章11到12节啊，它里面他说，这是你们从起初听到的命令，然后马上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的，杀了他的弟兄。该隐是什么时候啊？该隐就是那个起初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他继承他的这个罪有一个传承，他所犯的罪，所以原来神爱人的命令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放在人的心里了。因此，我们看到哈，神爱人如己的命令，在创造时在哪里放在我们心里面呢？就是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要称她为女人，并且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哎，所以你看到啊，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啊，是当时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放在人的里面了，它是一个创造的规律。所以，爱的观念和人性是一同诞生的。爱的观念就是在人性里面的。我们都是尘土，都源于同一个血脉，都居住同一个地球，都是上帝的形象。因为这个起初的这个状态，人虽然堕落了，却仍然应该在上帝的创造当中。彼此相爱啊，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更应该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也是上帝所创造的，是上帝恩约当中所拣选的儿女，是上帝国度里面的子民。所以啊，我们更加应该彼此相爱。所以摩西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的时候说，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我们的爱人如己是和耶和华相连的，因为上帝是自有永有的上帝，耶和华就是自有永有的意思。因为上帝是立约的上帝，与我们立约的上帝，耶和华上帝立约的名字。所以，我们才要 爱人如己。所以你知道这个爱的诫命啊，是和恩约是彼此相关的。那怎么样子呢？后来呀，这个爱的诫命被亚当夏娃首先破坏了。他们首先破坏的是和耶和华之间的爱，受了魔鬼的诱惑，不爱上帝了。其次，他们破坏了彼此之间的爱。那我们说，亚当跟夏娃，他们除了是我们世上这个婚姻的代表，从狭义上讲啊，从广义上讲，他们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代表，因为当初上帝创造的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个彼此的关系，因此我们知道这些真理啊，对我们是非常有益处。有什么益处呢？第一，我们作为上帝所创造的人，本来就应该彼此相爱，这是其一。第二，因为人的罪，没有相信上帝的人，他们的彼此相爱是扭曲的。我们说我们不去看社会当中那种彼此相争和彼此相恨，即使说我们不去看那种，这些丑陋的东西，我们只去看社会当中那种彼此相爱的状况，社会当中男与女之间那种夫妻之间那种彼此相爱啊，朋友之间那种朋友的感情。你就知道，世上的这些爱呀，都是扭曲的。有多少父亲，有多少父母，因为爱孩子而拆散了孩子的和他的媳妇的家庭？有多少儿女因为爱父母，让父母伤透了心？你知道人们常常出于这种动机，他总说动机是正确的，但是却产生了悲剧。为什么动机是正确的，却产生这种不好的结果呢？因为那个爱是扭曲的爱，是堕落的爱，不是耶稣基督里面的爱。所以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副作用。那第三。虽然信主之人的彼此相爱也会扭曲，注意，我们不是说我们和这个不信的人、不信的主的哈有什么大区别啊？我们的爱也是扭曲的。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不同是，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不配，开始借着我们的悔改来逐渐顺服。上帝彼此相爱的命令，这就是我们说基督徒的这个不同。那其次呢，我们说这条古旧的命令啊，它还是一个新命令。它这个新呢，是指它是一个有盼望的命令。我们看到第八节怎么说哈？都是在这，我写信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这个真光已经照耀啊！这个经文呢、啊，可以说是非常难解呀、啊。我们要明白的是，这是一条新命令，它怎么在主是真的，怎么在你们是真的？这条爱的命令怎么叫做？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了。这条古旧的命令，怎么就是成了新命令？因为啊，它第一个呀，它在主是真的。当然，这个主啊，它专门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命令不单只是在主是真的，而且在神的儿女也是真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在主是真的，在神的儿女是真的？因为呀，黑暗呢已经过去了啊， 真光已经照耀了。你知道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成全过爱人如己的命令这一点，但是主耶稣基督成就。对这个，在主是真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对你、对我这个舍己的爱，他成就了对天父上帝这个爱，他甘心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以至于死，他舍己爱我们，为你的罪甘受刑罚。因为这一个原因，这个命令、旧命令、纯正的旧命令，又成了新命令。这是一条新命令啊，还是有一个原因呢、啊，就是因为在你们也是真的。那这个你们是指谁呀、啊？你们就是指新约的信徒。换句话说，是彼此相爱的命令啊，在旧约的信徒跟在新约的信徒身上有些不同，这个就产生了这个新命令。我们说旧约的信徒跟新约的信徒究竟有什么不同啊？因为这个命令在新约的信徒身上有更荣美的彰显。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圣灵降临以后，开始依靠圣灵跟随主。所以你就知道，有些译本呢，把这个经文呢，这个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呀，啊，这样子翻译，他说，这个它是一条新命令，因为啊，它在主和你们身上都成全了。换句话说，主和在你们身上都实践了彼此相爱。这个罗马书13章14到15节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照样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点也显明在主的教训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又说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就像我舍命一样，你们也舍命彼此相爱。这实际上啊，在新约的门徒身上成全了。我们可以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2章44到46节，那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实践这种相爱，这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子来实践啊。新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啊。当圣灵降临以后，彼得讲道以后，3000人信主，信主以后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群体。信的人在一处，凡物公用，所有的东西都是 share 的，并且卖了田产家业，个人照着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祷告，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你知道这个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啊？什么叫做彼此相爱？看到这就是一个榜样啊！彼此相爱就是我们有共同生活。你看他们怎么样啊？凡物公用，我们有什么公用的东西吗？卖了田产家业，按需分给个人，天天恒心在店里祷告，为彼此祷告，在家中掰饼，彼此连接，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在属灵里面弟兄姐妹的一个状况。他们有些共同生活，不是一块儿去打麻将， 也不是一块儿去滑雪，而是一起追求神，一起寻求主，一起分享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这是我们该如何来彼此相爱。他说：“这在你们也是真的，难道不是吗？”我们想想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外的弟兄姐妹，有的人说：“哎呀，那教会外的比你们还亲。”我告诉你，如果他们像我们走得这么近呢，你就知道他们的矛盾呢，大了去了。我们看到在这里哈，他说，因为什么呀？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哎，他说这个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这是一个蛮有盼望的诫命啊。我们可以想想这幅图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海边呢？去看日出的经历啊？我就大概是，不是今年吧？应该是今年，我们去了那个啊。那个 Virginia Beach 那个是，下面那个 beach 去看啊，看到这个日出，你去看那个日出的时候啊，看到之前都是一片黑暗，黎明之前啊，当世界还是黑暗的时候，然后你发觉远处啊开始有些亮光，一缕亮光开始慢慢照亮了东方。逐渐的呢，你就看到这个区域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一轮红日就从海面上升起来，然后周围啊，你看那小鸟鸣叫啊，万物都发出了生机呀、啊，你就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就是他所要描述的状况。这是一个蛮有盼望的状况，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的爱就是那一轮红日，他的爱点燃了门徒的爱，然后他的爱跟门徒的爱一起发光，然后照耀了整个的世界，而且这个不是说越来越黑暗啊，是越来越光明。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一想到彼此相爱，你知道，给我们这个的一个心理负担是很重的啊，弟兄姐妹们。但是你知道啊，这条爱的诫命不是难守，因为它是非常美好的，各位弟兄姐妹，它在我们身上是真的。我们不需要为听到这条诫命，我们就感到软弱，感到绝望。因为耶稣基督他已是外邦人的光，他已经光照你了，圣灵天天在你心里面就照着你，他对你来说是真的。你的彼此相爱不是遥遥无期。每当你付出一份爱给你的家人的时候，给弟兄姐妹的时候，给你周围的朋友的时候，上帝的创造就更加充满了生机。因为在你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爱，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4节他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能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你们天上的父。”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教导，很简单的命令，我们应当做世上的光，我们也是世事上的光。这简单到是一句感谢的话，也许是给辛苦的妻子啊倒一杯热水，也许。是给你劳累的丈夫啊，说一句赞许的话。你知道，你说了这句话，你采取了这个行动以后， 你就在他心里面啊，点燃了一份亮光，让他能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温暖。这就是爱的揭秘。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真的是用这个实际的行动，你已经试光了，而且整个世界在你的光照之下，在耶稣基督的光照之下，都在越变越好。我们同样，虽然我们说世界一天天的败坏，但是你的光，耶稣基督的光却是越照越大的。第三。爱的诫命是行动的诫命。换句话说，爱不是只在口头上。在第十到十一节当中说，第九到十一节当中说，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这个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跌的理由，原来爱是和光明相连的，你看到哈，恨是和黑暗相连的，这两节经文呢一块儿啊，产生了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你要在爱和恨里面做一个选择，在光明跟黑暗里面做一个选择，对，爱不是一句空话，所以你看到约翰一书3章18节，马上他就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更要在行为跟诚实上。这一点很有意思啊，你发觉啊，在这里面啊，他没有提到不爱不恨，你看到啊？换句话说，在光明与黑暗当中，没有不光明不黑暗的地方；在爱和恨的当中，没有不爱不恨的地方。因此呢，我们知道，在老约翰的定义当中，不爱就是恨。我再说一遍哈，不见善而不为的，就是犯罪了。而你当你爱的时候啊，当你心里面充满爱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家庭里面，你周围啊，就充满了光明。当你去恨的时候，你会发觉，或者说当你不爱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周围啊是灰暗的。大家可以思想，我们可以去体会。我们有时候在家里面，我们去彼此挑剔的时候，夫妻之间，我们跟我们儿女之间在彼此这样子倾轧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你在黑暗当中。但当你放下自己，承认自己的罪，来爱自己的先生，爱自己的太太，爱自己的孩子的时候，爱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周围一片光明，哎，你充满了活力。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光明与爱是相连的，黑暗与恨是相连的。如果我们在黑暗当中，你知道，你的手机的闪光灯不打开的话，你就在黑暗当中；你把手机的闪光灯打开，你就在光明当中。所以有一个解经学家，他这样子说，这个。什么叫做恨啊？也是这里的恨。他说：“我可能和我门口的那个收垃圾的关系是，我不能说我爱他，就是我们每天在外面收垃圾的那个人啊，但我也不恨他呢。”他说：“这不是约翰的词汇。他就算就说，他说就算门口收垃圾的人。”也成了 也应当成我爱的对象，成为我爱的对象。如果我心里没有尊敬他，如果我在他需要的时候没有去帮助他，并且说他只是一个收垃圾的，啊，把他当成一个收垃圾的人看待，我就是恨他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说，哦，某某人跟我无关，啊，实际上我们是在恨那个人。在约翰的词汇当中，某某人与我无关，那你就是在恨他。同样，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当我们以爱而不是以冷漠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世界的时候，你就是住在光明里面的，在光明里面的没有半点的理由。当你凡事舍己爱人的时候，你是不会跌倒的。这个跌倒不是不会有不好的后果。换句话说，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舍己爱人呐，但是别人看到你舍己爱人的时候，他占你的便宜啊，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啊。但你被别人占了便宜，你仍然不会跌倒。这个跌倒是一个属灵上的跌倒。当你真正的来彼此相爱的时候，用圣经的话语去彼此相爱的时候，你是不会犯罪的，你是不会跌倒的。第十一节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第十一节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语，这个是太有智慧了。啊，你可以去观察周围的世界啊。当一个人他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不是从舍己爱人的角度去考虑、去思考自己问题的时候啊，你就会发觉啊，这个人呢，他是生活在黑暗里，他的生活很黑暗。包括在什么时候呢？好的时候他就开心，坏的时候他就沮丧。这个他待在那里不动的时候呢，那还好，啊，不是别人看不出他是瞎子，啊，但是他一动他就会迷路，他一采取行动呢，就是从自私自我里面出来的。他不说话他还好，他一说话，他就是会说愚昧的话。因为是个瞎子，当我们一旦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恨人；当我们不去舍己爱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自己的这些利益而挣扎，我们就开始迷路。原来是个瞎子，瞎子在黑暗当中最好坐着不动，因为你一动就会绊倒。所以啊，你知道哈，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光来照。但是很多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人呢，啊，他明明在黑暗当中摸索，你告诉他的时候，他还不愿睁开自己的眼睛。明明是在那个困苦当中这样子挣扎呀。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挣扎呀，啊，为在工作当中，你像有的时候，你看我的女儿在她的升学当中，有的时候我也在这个黑暗当中挣扎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时候我们会是在这种黑暗当中挣扎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面就在考虑自己的利益，盘算呢。直到那个时候是瞎眼，一旦我们采取了自私的行动，马上迷路，马上绊倒。最智慧的时候，是我们要听上帝的话，知道我们是在黑暗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爱的诫命是一个行动，爱是一个动词，爱不是一句空话。它是一个行动的号角， 它来让你在你的生命中来选择去爱而不是恨，来选择去爱而不是不爱。让我们来告诉全世界的人，以你的行动来告诉全世界，以你每一个细微的行动，从今天开始回到家里面，懒惰的丈夫来主动的来做一顿饭，挑剔的妻子来说一句夸奖丈夫的话，让你的爱来点燃周围的人的爱，不要在黑暗当中挣扎摸索，让你的爱来照耀在人前，众人就可以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真光已经照耀，黑暗渐渐过去。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光明。主啊，愿意你的爱能够点燃我们的爱，愿意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的爱中，也住在你的光明中，好让我们的爱也照亮我们周围的人。求你带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